生命记29章，
现在从这个29章一直到34章是最末了一段，摩西讲到关于预言的那个事情，就是讲到将来的事。我们知道第一章到第四章说到关于律法，是摩西对以色列人把从前所经过的事再说一下，使他们借着律法能够晓得从前神怎样带领他们。那么然后第五章呢，一直到28章，这几章啊都是说到这个关于律法上的事情。律法开头呢，第五章再把律法说一遍，把那10条诫命啊讲给他们听，然后从第五章下一半呢，那就解释，就是律法以上怎样，那些律例典章怎样应用在我们生活的里面，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该怎样去注意，该怎样实行，在细则上，那实际的那生活上面来教导神的百姓，就是关于律法的讲论。到29章呢，就说到预言的讲论。那么在这一章啊，特别提到一件事，就是神和他在摩亚地的平原，就约旦河边上那里啊，神和他们立了另外一条约，另外一个约。那么这个约呢，那是在西乃山那里所立的约之外的一个约。那么这个约什么约呢？虽然是包括西乃山那里所立的约，但是另外还加上一点，那么这一个约呢，就是叫做律法和怜悯的约。一方面神是用律法来带领他们，另一方面给我们看见神是用恩典来带领他们。他们是在律法当中，他们也是在他们在律法之下，他们也是在怜悯当中。所以这是神和他们立的约。那么28章，我们上一次所读的28章呢，说到啊，以色列若是违背那个律法的话呀，他们所受的咒诅；若遵行律法的话呢，他们所得的祝福。就是28章那一整一章都说到这件事，就是他们对律法的态度。那把律法讲完之后呢，就说你们对律法的态度怎样？如果要遵行神的律法、律例、典章的话，那么神就要祝福啊，神在一切事上神要祝福你们。若是你们违背神的律法典章，不遵行的话呢，神就把咒诅都加在他们的身上。这是给他们看见的那个遵行神律法的那个重要。就到29章啊，开始就讲到另外一个月，那这个月就是律法和怜悯的月。神不但是用律法来对待他们，神也是用怜悯来对待他们。若是光用律法来对待他们，就没什么希望了。若是还有神的怜悯的话呢，那就还是有盼望。所以在那个咒诅当中啊，困难处的里面，也给我们看见神是何等的爱他们，爱这一神的百姓，是啊，并不是遇到他们行为好是爱他们，乃是用我们的神呢，他是信实的。那他既然拣选了这一般以色列人，他不会要弃绝他们的。纵然他们会受惩罚、被管教，但是呢，神也不会弃绝他们，因为是神所拣选的。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因着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缘故，那神这样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约，那么来祝福、来保守，他们的后裔。神又照着他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所起的誓来遵行。我们的神是信实的，所以他不仅是有律法，他也有怜悯。这是这个在这一大段里头啊，说给我们看见的啊。所以在头一节他就说到了这个 他说这是耶和华在摩亚地吩咐摩西以色列人所立约的话，是在他和他们与列和列山所立的约之外，这是在和列山所立的约之外。在和列山所立的约呢，就是十条诫命。那么下面都是十条诫命的讲解。那么这是在和列山呢所立的约。那么这个约呢是在和列山那个所立的约之外，那就是另外一个约。那这个约呢，那虽然是另外一个，但是呢并没有把律法的去掉。因为律法我们知道，律法呀知道天地会改变，会消灭的，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会改，不会消灭的。所以主耶稣给我们看见律法是一直存的，一直存下去的。那若不是神满足了那个律法的要求呢，那神就一直用律法来要求呢神的百姓，让他们来顺服那个神的律法。这是神，那这是我们的神。所以虽然是律法和怜悯的约，但是律法并没有放弃，还是用律法来要求。不过呢再加上一点，那神是有怜悯的神。为什么加上这一点呢？因为神知道那神的百姓啊，他们没有办法去遵行律法的，没有办法了，完全那个照着律法去行的。虽然律法很简单，那也说出了神的性情，那给我们还给他们看见神是怎样一位神。他们应该是照着律法去行的，但是他知道人的软弱，人是会改变的，那么并且呢人也是软弱的，所以人心里去乱意啊，肉体啊却软弱了，所以他知道神的百姓会这样，所以再加上一点呢怜悯啊，就在这个月里加上一点怜悯。神是公义的神，照着律法来执行的，神也是怜悯的神，那就说到神是慈爱的，不会引导律法的要求把他们都毁灭掉，乃是引导神的怜悯呢，那么继续不断的，那么在那里，那么在那保守他们，在那里使用他们，那么使他们成为神手中的那个使用的器皿。也知道我们神拣选的以色列人呢，为什么要拣选他们呢？一方面呢是引导他们列祖的关系，另外一方面也是引导神在他们身上有一个目的的。神要求他们呢，那个让他们成为神的祭司。能够在侍奉神，把这个其他的人呢都带到神的面前来，这也把我们的神是怎样一位神带给这个其他的不认识神的一般人。这是以色列人他们在地上存在的那个目的。所以直到今天呢，他们虽然经过那么长久的时间，也经过那么多的难处，直到现在他们还是在难处当中啊。但是我们知道那神必看顾和保守，因为神和他们这个立了约。不但这样，那并且呢神他们身上是有目的的。那若是把他们都消灭掉了，那神在他们身上的心意就失掉了，没法成全了。神为了成全他们的心意，就保守住这以色列这一般人，直到现在还在看顾，在那保守。如果像我们大家都知道，以色列人呢亡国差不多亡了1000多年了，那么是把主把神把他们呢分散到各地各方。但是呢他们虽然这样，那失去他们的领土，他们也没有用他们的国家名号，并且这些以色列人呢有的在这里，有在那国，在各国各方。那个虽然经过那么长久的时间，那么长的时间呢没有一个国家，但是他们知道是直到过了1000多年之后，他们还是一个又成了一个国。所以1948年时候了，他们又复国了，那恢复以色列国了，那么又在也在那个还在原来神所赐给他们那个迦南地上的。所以看见我们的神实在是信实的神，按照他们的光景来说呢是应该会被弃绝的，但是按照神的慈爱和信实呢，神就保守他们，看顾他们。那么这里呢给我们看见神和他们立个约，叫做律法和怜悯的约啊，
是怜悯的恩典的约，律法恩典的
律法和怜悯的约
啊。
律法是我喜欢把这前头就
是的，
现在西乃山变成绿的律法，那个律法没有废掉的，还是律法，还是那个在那里啊，神还是使用他们，这个律法在要求他们。啊，若是遵行的话呢，神就祝福他们；啊，若违背的话呢，神就咒诅他们。这是律法的要求。那么，但是加上一点呢，就加上怜悯。若是神按照律法的要求来说呢，他们这个。都要灭亡的，这个没有不能存在的，神一面到了律法的要求，另外一方面神也运到怜悯的缘故，把他们从那个死亡里头再拯救出来。到末了时候我们就看见，虽然他们会失败，会软弱，会到一个地步啊，像索多玛和蛾摩拉，像亚扁和这个那个什么。亚扁和西扁啊，亚马是吧？亚马和西扁这是两个城，也是两个大城里，索多玛和蛾摩拉。那个亚扁和西扁是不是旁边的小城？我们知道，当一次他们在地上犯罪到一个地步啊，那个一罪恶到了满盈了，充满在整个城里头，所以神就到地上来。那么来看一看他们的情形到底如何，是不是他们的光景啊像他所知所听见的那种情形。但是你们知道，就是在创世纪第十八章里头呢，神就先到亚伯拉罕那里去，那亚伯拉罕呢然后就请他们吃，就请神的喝食。他并不知道这是神的，他以为说这是一个旅客，所以他就约他们在，请他们在留下来洗洗脚，歇歇脚，那个洗洗手，那么然后再给这个留他们吃饭。那么在吃饭当中呢，那么神就应许给亚伯拉罕呢要有后裔。那他这个虽然撒拉不能生育，但是神应许啊，要撒拉能够生育，这是一个。第二呢，那么你吃完饭之后，神就走了，亚伯拉罕就送神一程，啊，就是他就跟着神走一段路。到一个时候啊，神说：“我所心里所做的事情，我岂能瞒着我的朋友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神对待亚伯拉罕像朋友对待朋友一样，他不能再瞒着他。神要做什么事情，神要毁灭这个索多玛和蛾摩拉，还有那两个城，神要毁灭这些地方。然后呢，亚伯拉罕就在神面前祷告。若是城里还有50个亿人的话，你还毁灭这城吗？难道不应到50个亿人，你就会饶恕他们吗？神说，若是有50个亿人的话呢，我就不毁灭这城；应到50个亿人，他就饶恕他们。那么，然后呢，亚伯拉罕又解，若是45个怎么样呢？他说45个的话呢，我也不毁灭这城，我引到45个的缘故啊，来饶恕他们。那么，然后说40个怎么样呢？那亚伯一直减，啊，减到一个30个，那时候再说，我再说一次，20个怎么样呢？到末了说10个怎么样呢？是若是有10个的话呢，我也不也引到这10个人缘故，也不毁灭这城。结果呢，连10个也没有啊，只有这个罗德和他的妻子，他们有还两个女儿住在那个地方。那么他们虽然是按照行为来说呀，实在是，也住在索多玛，难免会有索多玛的那个情形会沾染到他们的身上的。就是也不能说是他们是完全都是义人，不过呢，按照他们的情地位来说呢，他们是亚伯拉罕的侄子。亚伯拉罕他出来时候呢，除了带着他的妻子撒拉之外，另外带着他侄子罗德跟亚伯拉罕出来。开头呢，罗德一直跟亚伯拉罕在一起，以后呢，罗德就又跟亚伯拉罕分开了，就拣选索多玛呀，那个这一段路这一个一片地，那地方是很丰美的，所以在没有被毁坏之前呢，这索多玛、蛾摩拉那块地啊，像耶和华的园子一样，是非常丰富的。那这时， 说的嘛，这个洛德就拣选那个地方，慢慢就迁移他帐篷了，以后就索性的住在索德玛去了。哎，在索德玛那个时候了，他虽然是这个也是已经有点软弱了，但是他的良心里头啊，还是觉得索德玛那个罪也太大了，所以他的心呢，常常为着索德玛在忧伤，在难过了，也在索德玛那里呀、啊、劝勉人。但是呢，你住在索德玛，再去劝他们的话呢，那个他不听。除非呢，你从索德玛出来，能把他们从索德玛救出来。若是你在索德，他们在索德玛，你也在进到索德玛去，那你所做的见证，你所说的话就不对。那你既然相信神的，为什么你还住在我们中间呢？为什么你心是为人像我们一样呢？说今天若是我们呢，大家都住在世界里头，活在世人中间，和世人挑在一起，他们怎样吃又吃又喝，我们也跟他一块吃喝，我们给他传福音呢，为向他做见证，你信耶稣吗？那他绝对不相信的。你信和我一样，我怎么相信呢？你虽然讲的是很对的，你的确蒙恩得救的，你把这福音告诉他们，但是他们不能接受，因为你住在他们中间。所以我们地位啊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们虽然在世界里头，我们伸手分别出来一般人，我们总是知道，无论在什么的时候，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总是知道我们是属天的人，我们站在属天地位上面。这个世界呢，不是我们的家，这个不是我们安居的所在，所以我们不能像世人一样。如果我们像世人一样的话呢，那我们就我们传福音就没有力量，我们就没有拯救，没有力量去拯救他们。就是我们所做的见证，我们所说的话，他们也信不来的。你比方说，那个天使去毁灭索德玛的时候了，天使就问他说：“这城里还有什么人呢？”他说：“还有两个女婿，那还没有结婚呢。不过呢，他们是要娶我两个女儿的人，那我去。”他说：“你去告诉他，那赶快出去。”这个罗德呀，就跑去啊，告诉他女婿啊，快走，神要毁灭这个城了，你们快点走吧。他女婿听不听呢？不听。为什么不听呢？
因为他是邪言。
因为他说的有好戏，开玩笑，你又来跟我们开玩笑了，又来骗我们了。那从前你都骗我们了，我们上当了，现在你还又骗我们，又来跟我们开玩笑。所以他的女婿都认为他是说的戏言，就是说开玩笑的话呀。可见呢，平常的生活行事为人呢，没有主的见证，没有站在属天地位上的。所以呀、啊，不要说有索德玛的人呢、啊，对他不了解，就他女婿啊，也不了解他，并不是不了解，只看见他的心情啊，和世人也是一样的。既然你跟我们说呀、啊，将来这个城神要毁灭这个城啊，你们快点离开，这个他们信不来的，他们不能接受的。所以这是罗德的情形啊。但圣经里给我们看见罗德还是义人呢、啊、就是他虽然是属灵光景不行，但是无论如何他是亚伯拉罕的朋友，是神所也是神所拣选的，所以他圣经仍称他做那个义人罗德啊。这是这个新约圣经里头所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今天呢，这个看见那个神对索德玛、俄摩拉那个审判结果，就把硫磺啊从那降下来呀、啊，就整个城两个城啊，还有旁边两个小城，那个亚玛西边呢，那么这两个城也都毁灭掉了。那么不仅毁灭，不仅城毁灭掉，连人也都毁灭掉了，所有牲畜也都毁灭掉了，没有一个人，除了路德和他两个女儿之外，没有一个得救的。所以看见神对待他们是这样，但是神的对待神他的百姓呢，他的百姓虽然落到一个地步啊，像索德玛和俄摩拉，像亚西缅和亚玛那种情形一样，神也在咒诅他们，把咒诅把神的话所说的一切的咒诅加在他们的身上，他们也是那个地也都变成了硫磺了，变成烟炉了。那么这鼻子也不能生长，也不能有生命的现象，但是产生出来。虽然地就这样，但是人呢，神却把这些人呢扔到别的国家去，把他们从那拔出来。 滚到别的国家来去。所以虽然他们也在神的咒诅之下，神并没有毁灭他们，还给他们一直存留后代。那么这个叫神对亚伯拉罕以撒要所起的事呢，那不至于落空。这是整个一章，头一段呢就说到那个神的怜悯，他说到神怎样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是用大神迹，是用神迹和奇事，用大奇事，那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若不是神行了十大神迹的话，那法老不肯放他们的，法老是在那挟住了他们。为什么缘故？要使他们做奴隶，为法老做工，就为法老在那儿做，起做那个盖了两座那个积火城啊，那么整天的在那忙碌，整天劳碌，那烧逼着烧砖造成，烧了砖之后把城啊建立起来，他们就为法老在那儿一直工作，并且工作非常辛苦的。那么这个如果说做不出来啊，那就有督工的就来打他们，所以啊，他们是那个时候非常痛苦，他们就是在神面前呢就哀哭，就在那个仰望神，就为着他们的光景非常忧伤痛苦。神听见了他们哀哭的声音，神特别下来拯救他们。神怎样下来打发摩西和亚伦呢？即要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你知道这一段圣经记载在出埃及记里头，当神打发摩西去的时候，摩西不敢去的，他说我是谁，我能够去见法老，法老一定不会听我的话的，他不杀我就已经很好了，那么他怎么就听我的话呢？他再三的推辞到一个地步啊，甚至神就发怒了啊，这摩西啊，他好啊好啊，那你要我去那我就去吧，那摩西才答应了。那实在是很困难一件事情，若不是怜悯着以色列人的话，没有人呢能够把他们从埃及那儿领出来的。那么神怜悯他们，用大神迹大奇事，用十个神迹才把以色列人从埃及要在那儿带出来。法老到末了时候才软下来了，那么就好吧，去走吧走吧，你们快点走吧，他们就走了。走到末了时候，过了快到红海那里啊，就法老啊又后悔了，说我怎么这么糊涂呢，让着以色列走了，那现在男炮儿没有了，那么谁给我们做工，谁做我们奴隶呢，我们谁使唤谁呢？所以他说又后悔了，我们去追他们，把他们再赶追回来，也去追啊。若不是神保守的话呀，他们也给法老追回来了，并且就死也死在红海边上头吧，也都死掉了。但是神叫摩西啊，把红海的水分开，以色列走红海呀、路中走那个陆地一样，他们从红海里过来了，这时候才脱离掉那个法老的手，才借着红海把埃及和他们完全分开了。那这是呢出埃及记那一段那圣经，所以看见神实在是保守着一般以色列人，那就说到神的怜悯，神爱他们，并不是因着他们怎样好，也不是因着他们怎样强势，也不是因他们地位怎样尊贵，他们不过是法老奴隶就是了，做苦工的，那没有什么财产的，什么东西都没有，他们品性也不好。那脾气为什么我们怎么知道他们品性不好呢？你这摩西有一次啊，从王宫里出来啊，在去他想啊，看看他的兄弟以色列人去，还去看他们的时候了，看见一个人，一个埃及人呢，打这个以色列人呢，这个摩西啊，四围看看没有什么人呢，就一拳头就把埃及人打死了，然后把他埋在沙土里头。那他想这件事谁也不知道，谁都没有看见的。那么他就又回到王宫里头去了。到第二天出来，他再去看看，又去看看他们呢，结果有两个以色列人在打架吵架。摩西就说：“你们是兄弟啊，你们还你们还彼此打架吗？彼此吵架吗？”那么那个打人的就说呀：“你是谁呀？你也不是我们的审判官，您难道要打死我像昨天打死那个埃及人一样吗？”哎呀，摩西一听不得了了，这句话这有人看见了，并且一定会传到法老那里去呀，法老一定会把他杀死的，所以摩西就跑掉了。 菲律宾看见以色列，他虽然在那样痛苦当中还彼此欺压，彼此在在那里争斗，所以他们情形并不是很好的一般人，也不是又是也很有修养的一般人，那又是一般普通的人，并且呢，那么摩西要拯救他们，他不但是不能接受，并且还在那里说摩西，你不要管我们的事情好了，你谁立你做我们的审判官呢？啊，你不要管我的事。所以啊，你看见这一般以色列人，他们实在是并不是难好办的一般人，也并不是那个很品行很好的一般人。说按照情节来说，他们不太好；按照地位来说，他们是奴隶的；按他们那个光景来说呢，实在是没有什么可取的。但是神怜悯他们，神把他们从埃及那儿拯救出来，完全是因着神的怜悯，不是一句话就出来，乃是借着十大神迹，神借着十大神迹才能把他们呢再带出来。你知道这件事情是相当不简单的一件事，不容易一件事情啊，能把他们带出来。不是因着他们好，乃是因着神的怜悯。所以我看见神是蛮有怜悯的神，然后再说这之后呢，那他们对神还是不认识，他们眼睛没有开，耳朵也没有听，也没有听，心也不明白，所以在旷野里头，他们仍然发怨言，仍然埋怨神呢。所以看见他们虽然从埃及出来，也看见说神所行的十大神迹呀，里头没有一点敬畏神的心呢。遇见难处啊，他们就吵起来；遇见难处，他们就发怨言，就埋怨。所以他们眼睛没有开启，耳朵没有听见，虽然神做了那么大的事情，他们还是让糊里糊涂的。这是以色列人，摩西在旷野里头啊，40年之久，是我来带领你们时候呢，你们过了40年，从旷野来到这个摩亚的那个摩亚境界，那个在约旦河边上的，到现在40年了，你们衣服啊没有穿破，鞋呀也没有穿坏，衣服没有穿坏，鞋没有穿破。所以那衣服他们没有什么衣服的，就穿一件衣服，结果一穿40年没有穿破，那就简直神迹了。那个鞋也没有穿坏，那也神迹了。你走了40年，那个鞋都没坏。那今天我们穿皮鞋也不要走40年了，有一两年差不多快坏了，是不是？那么再长久一点呢，这个再好的鞋也是会坏的。所以呀、40年没有坏，这实在是神迹和启示啊！你们没有吃饼，40年没有吃饼啊！他们吃饼没有面粉呢、到哪儿去找面粉呢、没有饼吃，他们吃什么呢？
玛纳，
天上降下玛纳来，天天用玛纳来喂养他们、那么还有那个鹌鹑呢，给他们吃，让他们不仅是有吃饼，还那个吃到玛纳，还能吃到肉，那么解决他们的难处。也这是他们吃没有吃饼，也40年之久是你们没有喝酒，没有酒喝，也没有浓酒喝。可能那时候了，他们那个酒子总是让他们里头喜乐，让里头有力量，但是没有酒喝，因为在旷野里头，从哪里来有酒呢？是不是？没有什么叫他可喜乐的，叫他们里头兴奋的。那这是呢，这40年，但是他们虽然经过这40年呢。神天天在那供应他们，这些人不知道非也无饼啊，他们不是没有饼，没有他们有饼，他们没有饼，他也吃不到饼，他们只吃到玛纳，他们也喝不到那个酒啊，也只有水，这可以喝水的，那酒喝40年了。其实这生活不容易啊，我们不要以为说那没有饼吃啊，神说从天上降下饼来就很好了，或者是主耶稣把饼分五饼二鱼给他分开的，天天给他们行个神迹，那不是很好吗？所以没有这样说从天上降下玛纳来，那个玛纳知道，我们今天我们就知道，那个知道怎么说呢？
神的话，
神的话啊，今天就属灵的生命的粮食，是吧？我们我们也吃玛纳，不过呢，我们所吃的是生命的粮食，他们从天上降下玛纳来，那还是物质的啊。主耶稣说，那个不是摩西给你们，还是我天上父赐给你们的，但是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喝我的人 永远不可，是吧？所以这是他要有预表的，所以神把的玛拿赐给他们，没有把饼赐给，把水赐给他们，没有把酒给他们，不需要世界的快乐，是叫你心里有兴奋满足了。神就是我们喜乐，啊，耶和华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你们的神。你们为什么衣服没有穿破？衣服没有穿破，脚鞋没有穿破，为什么你没有饼也没有酒啊？那你们还是这样过得很好呢？那么还是这样又肥又壮的，还能打仗？为什么能这样子呢？那就是因为是耶和华神是你们，神是你们。神是你们的神，神是我们的神，我们有神就够了，没有饼有神就够了，没有水没有酒有神就够，有神是我们的喜乐，所以满足也是我们的力量。那么这是这个他们呢在旷野的经历，那不但这样，并且在征战当中啊，那他遇见这个亚玛利王啊，这个西宏，还有巴山王鄂，这些都是很高大的、很强壮的一般人呢、啊。那个巴山王鄂呀，你说他的船啊，是什么东西做的呢？
铁
做的铁船，很坚固的，不是木头做的，很坚固的。那多长呢？
九尺。
啊？九尺长，够长的。我们真的长不是有六尺啊？是不是？那么就很够了。他们九尺比我们长三尺
了，
那就是给我们感觉这些人都是又高大又强壮的一般人呢、啊。那么他们怎么能跟这帮人打仗呢？神就给神率领他们，让他们去征战。结果他们就把亚玛利王西宏啊，还有巴山王鄂，统统杀掉，连城也杀掉，连里面人呢，统统杀掉了。那么神就他们把得了他们的土地，他们的国那个土地啊，他们就抢夺过来了。摩西就把这里两个国家土地分给两个半支派，流便、加德还有马拿西半支派，分给他们做他们的产业，这是在约旦河东边。这个不是他们在做出来，也不是他们在胜利的，他们根本是乌合之众啊，怎么能够打过亚玛利王西宏阿山王鄂呢？这完全是神做的事，说耶和华是他，耶和华是神，是他们的神，他们是耶和华的子民，所以神为他们征战，神不仅是保守他们，护民他们一切的需要，并且也为他们征战，是他们的力量。这是我们的神，那这就说是我们的神呢，对这一般以色列是满了怜悯的。哎呀，他们心来说没有什么可夸的，完全神的怜悯。今天主对的我们呢也是这样，我们今天在神面前能夸什么呢？我们能做什么事情呢？我们什么也不能做，若不是神给我们恩典的话，我们什么都不做，若不是神用爱吸引我们的话，我们连爱神呢我们都爱不来的。所以我们实在是一般那个软弱，没有什么了不起，这个也算不得什么的一般人。所以正常摩西大卫所说的，人算什么你却眷顾他，世人算什么你却顾念他，我们算什么？是不是我们这样的人呢，在世界里头千千万不知道有多少，今天神把我们从千千万人当中啊拣选出来，不但拣选出来，并且还要使用我们来成全他的旨意，那这是件非常非常大的恩典。世人今天在地上啊，他们虽然好，但是他忙忙碌碌在那做什么？他没有目标的，没有目的的，到了过去就完全过去了。今天呢，主把我们留在地上，不仅让我们保守我们、带领我们、加力量给我们，并且使我们成为神手中的器皿，让神的旨意能够借着我们得到成就，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所以看见我们的神呢，对着以色列人来说呢，那是满了怜悯的；对着我们这许多神的儿女来说呢，也是满了怜悯的。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会经过难处，有时候我们会经过软弱，但是这些难处都是为着我们的益处。他说：“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乃是赐平安的意念，好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就随着我们的意念呢， 叫我们遇见的难处不是为了来降灾祸给我们，难是在对我们是有益处的。那我们经过难处之后，我们回头来看呢，我们实在感谢主啊，我们经过了难处，那今天看的还是模糊不清，等到将来我们到主的面前了，我们再回头来看，在地上时候了，经过这个难处那个难处，每一个难处都是有意义的。我今天早晨祷告的时候特别想到一件事，他的那个诗歌上所说的话，他说你以审判和
怜悯
支撑我的年代，我的这个泪眼仍然带着爱的光彩，他说领我手段和巧妙，你计划和领我手段和巧妙，你计划和纯正，荣耀这个以马内利，这就是为我们神带领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啊，不是都是平平安安，很顺利的，有许多的痛苦，有许多的难处，但是他说你带我们以审判和怜悯来支撑我们年代。那审判呢，当然我们都很痛苦的，那就是神的管教；怜悯呢，就是我们神，他不是管教我们的主，他也是那也蛮有怜悯的神。我们虽然遭遇苦难，在苦难当中，我们看见神的怜悯，是吧？并且我的泪眼还带爱的光彩，就是流泪了，但是还是感谢主，那主的爱充满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看见呢，神在我们身上是这样，他说你这个你带领我们手段和巧妙，你计划和纯正，神带领我们路啊，这是我们没有想过，没有想到的。我们以为说是我们该怎样，结果呢，神没有这样带领，神带领我们走另外一条道路，使我们经过海，使我们经过火，但是经过海，经过火呢，那海水也不能淹没我们，火也不能伤害我们。啊，虽然是经过火，经过火，经过水，但是呢，这些都没有成我们的害处，反而呢，成为我们的一个益处啊。经过水洗净我们，经过火熬炼我们，炼净我们，使我们除去我们身上所有的杂质。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神呢，实在是那位爱我们的神，他带领我们的手段是那样巧妙，他的心是那样纯正啊。所以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主，真是恩待我们，因为我们的神呢是满了怜悯的神。这是这个摩西要给以色列人看见神是那么满了怜悯的神。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他也给他看见了我们对这一位怜悯我们的主，这个对他是怜悯我们的主，他并且和我们立约，他是律法和怜悯的主。他一方面用律法来对待我们，另外一方面以怜悯对待我们。如果光有怜悯的话呢，我们会放松的，我们会随便的，是不是？就是连神的儿女蒙到这么大的恩典，若神光是爱我们而没有难处的话呢，我们会随便，会放松，会放纵自己的。那我们会这样，因着有了神的怜悯和审判，结果呢，就是我们借着审判蒙到光照，借着审判呢，我们被炼净。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神带领我们了，实在是太好了。那么，那下面一段就说到神是这样带领他们，他们应该呀是在遵行、谨守神和他们立的约。那神经常和我们立约，说律法和恩典的怜悯的约，那我们应该谨守遵行。那这就是我们该有的态度。若是我们谨守遵行的话呢，神就会把我们带到他的应许之地，那神就会把那应许之地给他们做他们的产业，永远居住在那个地方，那不会被拔出来的，不会遭遇难处的。那么若是他们不是这样的话呢，他们就会神就好把那律法上所写的咒诅啊，会加在他们的身上的。那么这是这是他说的，这个我们对这个神怜悯和恩典的和律法和怜悯的约，我们该有态度，就谨守遵行。若不然的话呢，那神就把律法上说咒诅啊加在我们的身上。这是那时候又他你们从这往越过说经过时候了，你们看见他们 那些可憎之物，就他们这样侍奉啊，那个木头、石头，那个还有这个金的、银子，那个做出来偶像。那么你们看见这些东西啊，这些可憎之物你都看见了，就怕你们中间有人呢，会心里头会。是为了想我们去侍奉别的神嘛，我们像他们一样用木头来雕刻一个做我们的神，或者用金子塑造起来，或者用银子在那儿铸造起来的一个偶像，我们在那儿去信来敬拜，他们心离开着，就怕有人会这样。若是这样的话呢，神就会把咒诅加在身上的。他又怕一恐怕还有人呢，是这个有。他又或者心中啊，那个什么东西啊？
有毒根，恶根生出苦
就怕你们中间呢，恶根生出苦菜和阴尘。那什么是我们里头的恶根呢？
这是第三段吗？还是另外一段？
第三段
是第三段。
什么是我们的恶根呢？那我们有没有恶根呢？我们没有恶根，我们有毒根，是吧？这个在希伯来书里说到毒根呢，是吧？这里说恶根，也就是其实也就是毒根，生出来的苦菜、那个阴尘，这都是有毒的，
有毒
的，所以也是算是毒根呢、啊，就是恶根呢、啊。这个恶根什么东西呢？
不信神
啊？
不信神的慈爱。
不信啊，是这个恶根，是恶根之一个表现。不信，那么恶根呢？我想了下去，应该是我们的肉体。那个肉体在我们里头，那个肉体就是根呢、啊，是吧？那既然我们有神的生命在里头啊，那就是那不是恶根，那是善根，很好的，是不是两善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里头还有肉体，那个肉体呀、啊。就是那个根那是有生命的，它是会长出来的，是吧？若是你由着它的话呢，那它就会长出苦菜来，长出阴尘来。这苦菜和阴尘呢都是有毒的，是吧？所以我们若是放纵肉体，随着肉体去行的话呢，就生出许许多的接触许多肉体的果子，肉体的果子叫加拉太第五章那里说到许多肉体的果子，这个我背不出来，光知道圣灵的果子，肉体的果子就背不出来了啊。我也试着去记，但是还是记不住，这肉体果子太多了，比圣灵的果子还要多。圣灵的果子只有九个，这肉体果子恐怕好像有十几个肉体的果子了。那弟兄姊妹，你们这可以读吧，可以去读。这个恶根呢，就生出那苦菜，生出苦菜和这个阴尘来。不仅自己觉得苦，别人也觉得苦啊！别人尝的时候也吃不消、啊，这都是我们里头恶毒啊，里头就是恶毒啊，然后里头、啊、自己就没有平安，别人呢也很痛苦啊。就是，若是我们有人会这种样子假，恐怕有人呢会这种样子啊。那么他们所表现出什么呢？那的确像李主任说，他们不信，他们不仅不信，并且悖逆、刚硬啊。他就说呀，你看神说要罚我们，要我们不也遵守，没有谨守遵行的话呢，那神就要罚我们。你看我还不是这样子，我是这样的顽梗，我就是这样悖逆啊，我就是不信，我就是不要，我就是不顺服，我也不遵行。哎呀，但是都连累，虽然也连累别人了，但是我还是很平安的。这就是。你这个人呢是很硬啊，是不是很硬啊？这个还这样讲，那神没有把咒诅降下来，你看我还是很平安的，是不是？虽然连累别人了，那也无所谓，那是我还没问题的。所以这就是那个恶根呢所生出来的那个肉体、那个阴沉和糊涂啊，那就是我们的己呀，那个悖逆，那个悖逆到一个地步啊，是这样的悖逆啊，是。不仅是不怕，不仅不信，也不怕啊！你就是罚我，就是把咒诅降下来，我也无所谓的。我现在还是很平安的，没有什么咒诅，没有什么痛苦的。这就是这个恶根所发出来的东西啊！说，假如说你们中间有这样情形的，一方面有的人去拜偶像离弃了神，还有的人呢是。放纵肉体，随着肉体所喜好的去行啊。那如果这样的话呢，那是 这是完整不化的。那这样的话呢，那神就把咒诅降下来啊。结果咒诅一降下来之后呢，那么就变成什么？那他们就那个地方就变成那个硫磺、盐卤，还有呢
火鸡，
还有呢
没有耕种，
没有耕种，也没有什么，
连草都不长，
长都不长，就没生生一线，完全落在死亡的里面。这是这个神的咒诅啊，临到他的身上。但是感谢主，神虽然有审判。有律法，但是神还是怜悯的神，还怜悯他们，他就把他们从那个地方爬出来，扔在别的地方去。那到了时候了，又把他们从别的地方召回来了，是吧？说人还在，没有死掉。对索多玛和俄摩拉就不一样了，把所有的索多玛、俄摩拉所有有生气的，统统的烧死，毁坏掉了。所以那完全本就不一样。所以神对他们立了一个律法和怜悯的约。那今天呢，神也立着律法和怜悯的约。那我们要一方面我们感谢主，因为是神是怜悯我们的；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敬畏主，因为神还是用律法来对待我们。虽然我们今天不在那个律法之下，但是我们是在那个生命的律法之下。我们不是那个肉那个石写那个律法，不是写在石板上的，乃是写在我们心板上的。神就把律法写在我们心板上，神在我们心里头，心板上要求我们，叫我们这样做那样做。有的时候你这样做，心里头就觉得不对，觉得不平安，那就是那个律法在发生作用了。有的时候呢，觉得做的时候也很平安了。关系那觉得该去做，虽然不喜欢，但是里头还是催促你，你这样，你这样，那就让你这样子，那你就是知道律法是在我们心的里头。我们不是没有律法的外人，我们不是像以色列像外邦人一样没有律法无法无天的，我们也不像以色列人一样那个是律法写在石板上的，那么他只有要求而没有力量。今天神把律法写在我们心板上头啊，那我们不仅有要求，并且里头有力量来加给我们，使我们能够顺服，能够答应神所要求的。这是我们今天说蒙的恩典。那神也和我们立个约，立什么约呢？
生命
啊，
生命和平安的约是吧？
生命毁灭了，立新约是吧？我们今天在新约里头，那是说生命和平安的约也是这样。神和我们立了新约，新约我们知道内容是什么吗？
嗯，神在我们心里。
你从他们嘴里出来，
神要把律法写在我们心上，
是
啊，
他要做我们的
顺服神的律法。
是
啊，是神对的，我是儿女。那第二呢？就是神要使我们从最大的
到
最小的
都必认识，
都必认识。我们都有一个神律，那个律法，神把他律法写在我们心上，使我们能够认识神，叫我们认识神是啊，最大的认识神，最你小的也是认识神。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不认识神，那么赶不上我们弟兄认识神。实在说起来，连最小都认识神的。为什么我们说不认识呢？就是我们不用灵啊来体会神，我们用我们的肉体，用耳朵去听，神的声音听不见，用眼睛去看也看不见。那神不是在物，神不是物质的，神乃是为灵啊。所以我们敬拜他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灵里头，我们会让我们认识神，神把他自己启示在我们灵的里面。所以无论是最小的，我们都有个灵，那神会把他自己启示在我们里面，说我们都能认识神。第三呢，
有圣灵在你们随时教导，
这就是我们认识神嘛。那么这个第三呢，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这是从神的那个门里的心愿来说是这样的次序。从那个我们经历来说呢，头一件事情就是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我们立的愿。第二件事情呢， 原教主也是保险洗净我们的罪，赦免我们所有一切的不义，他不仅赦免了我们，并且把我们所有的罪都给我们洗干净了，罪的痕都洗干净了，这是神给我们立的心愿，头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使我们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能够认识神，神把他自己启示在我们里头。第三呢，就是呢，我们这个神把他律法写在我们心的里面，叫我们能够那个知道神的心意，知道神的带领，就是恩膏的教训。刚才李子梅所说的，这就是恩膏的教训。那我们看见说，今天我们在新约里头，我们不是在旧约里头，虽然不在旧约里头，但是我们并不是没有律法的，我们有律法，不过这律法是在我们心里头。为什么说写在心里头呢？就是神在我们身上所有要求啊，不是我们所讨厌的，乃是我们所喜欢的，因为是在我们心里里头嘛。所以圣经也说到，神要在我们心里头，使我们心受割礼，把我们心里头那个割要受割礼，把心里头啊那个肉体喜从前就是喜欢肉体血气放纵自己那些东西给我们割掉，那我们就心里头喜欢我们的神的律，神的律法。神在我们身上要求不仅是一个痛苦的事，乃是一个我们说喜悦的事情，说写在我们心里头，不但这样，并且呢，它成了我们力量，叫我们能够顺服啊。神就做我们的神，我们做他的子民，这是新约。那么，这是第三段呢。那当以色列人他们不顺服、离弃神的时候，他们甚至放出肉体，生出恶根来，那样背离，那样刚硬，对待神的时候，神是要用律法来对待他们，神要咒诅，把咒诅、律法上咒诅都加在他们的身上。但另外一方面呢，神也是怜悯的神，没有使他灭亡，而是让他们还有机会能回转过来。这是我们的神。我们下面末了一个总结呀，就是
29节是吧？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
隐秘的事都是耶和华我们神的。
我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
我有明显的事是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能够
遵循这律法上的一
句
话。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但是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就是还有好多事情啊，神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他这样做。你取了什么门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一直问说为什么？神不说话，那是隐秘的事情，不要问。隐秘事情是神所量给我们这件事情，虽然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会遭遇这件，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样，但是我们知道这是神做的。既然神所做的，我们就从神手里接受，他不会亏待我们的，是不是？他对我们所有的对待都是有益处的，所以他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益处嘛，就能那些就是那按照他旨意被召的人，神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我们虽然不明白，但是我们知道那是不是神做的。既然神做的，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好让他的旨意能够在我们身上得到成就，叫我们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个我们要知道，这隐藏隐秘的事属属于神的，我们神没有给我们显明，那我们就从神手里接受就是了，总是对我们有益处的，我们要感谢的。我们又是说你不告诉我，那为什么你不告诉我呢？为什么你要这样做那样做呢？我们在神面前一直这样子，神就是不言语。诗篇也说到重大测不透的事情，我不敢求，
我不要求，对。
所以我们看很多事情都是隐秘的，我们不必去在哪里那个发现出来，因为神没有告诉，神既然没有告诉我们，他就是对我们是有益处。神若是告诉我们的话呢，那他就那个告诉的话，让我们知道的事情啊，对我们是有益处的。没有叫我们知道的，也是为了我们。那需要我们知道的，也是为了我们。没有叫我们知道的，为了什么缘故呢？那在什么事是为了我们呢？这个我们不知道。等将来时候了，我们到主面前就想到，哎呀，主啊，那件事你没跟我讲啊，原来是这么好啊，那我们才明白过来，这隐秘的事情是主耶和华的，所以我们不要去为什么一直问为什么，为什么一直问，像诗人一样。还有明显的事情是我们和我们子孙的，神给我们显明出来，给我们看见，那这件事情是为了什么缘故，那件事为了什么缘故，那我们给我们看见这是显明了，这显明出来是为了什么缘故呢？那就是让我们来遵行。 让我们来谨守遵行啊，知道神的意思是这样，那我就顺服就是了。啊，这是我们该负的责任。隐秘的事情我们不必负责任，所以我们不要问为什么。我们你不要负责任，是这神负责任的，总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因为神是爱我们的。我们的神那个是诗篇末了的一篇，有篇是不是说耶和华是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嘛？
嗯，
什么都耶和华慈爱永远长存，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说一件事情，耶和华慈爱永远长存。最后再说耶和华慈爱永远长存。那无论在什么事情上，都耶和华慈爱
永远长
存。那我们就知道这就好了。说的是我们懂不懂不要紧的，我们神有没有解释我们不要紧的。
是，
但是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神本为善。他是好的，那不仅对我们好，甚至对外邦人也是好的。所以他对立约的时候呢，不仅是男的女的中，还有这个长老还是什么，都另外还有啊，寄居的他也和他们立约，还有呢劈柴挑水的，那也在这个约的里面，那就是神和所有的人呢，虽然是个以色列人，但是这些和以色列发生关系的神都和他们立一个约，要做律法和怜悯的约。
是的，
那这是那么隐秘的是显明的事情啊，是属乎我们的，是我们的子孙，那就我们要谨守遵行啊，顺服就是了。
他们那个寄居的是不是指的没有信主？
外邦人指的没有，哎，一直不是以色列的，不是以色列人，没有以色列人，是什么？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他们中有许多寄居的，他们从埃及的从埃及出来之后呢，也有很多先达人嘛，是不是？先达人都不是以色列人，他们看到哦，这个神怎么会打这么好啊？是大神迹。那个在请出来，所以以色列出来的时候，他们也跟着出来了。
律法和
连接。
阴沉是什么？阴沉。
阴沉
的东西，
就是苦的东西。
一种植物，一种植物是苦的。
苦的，你那个在起初的猪，
那跟苦菜一样。
一个像苦的，苦菜也是。
比苦菜苦了。
比苦菜苦。
那个起初里头，起初里面说到啊，甚至把阴沉呢。放在水里头，全整个的海都变
苦
了，
都苦了。
所以那苦是很厉害的。
嗯。
那为什么那个玛拿，那是四十年都吃玛拿？玛拿是什么东西呢？是菜还是饭呢？
也不是。
这个像越是个越像那一条圆的饼一样。
小圆饼。
从这个胃上降下来，那个。太阳也出那个还没有太阳还没有出来呀，它就地上长出来了一个小白这个东西呀，那就很像蘑菇一样，他们就去收玛拿呀。等到天一亮啊，这个太
阳
一出来
了就没了，
就化掉了。大家去收。收嘛，按照你分量收，你能吃多少收多少。
多收的就化掉。
都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所以玛拿吃的很特别。
贪心想收多收
的。像留起来的话，到第二天就。